感谢神。这时候让我们来读今天早上的经文。今天早上的经文取自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十六到第十七节。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十六到第十七节。我们请翻开自己的圣经。找着了，让我来读给大家听。提摩太后书第十六到第十七节。第十六节，全部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在教训、责备、矫正和公义的训练各方面都是有益的，唯要使属神的人装备好，可以完成各样的善功。这时候我们请圣灵传道为我们传讲神的话。我信圣经。
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因为你是永恒的神，你是全人的神，而主啊，你是拯救我们的救主。主啊，你把你的话语也赐给了我们，使到我们能够来认识你。主，我们接下来要用从主你话语当中来一起的来思想，来更加的来认识你。主啊，求你就透过这段时间帮助我们，使灵群在我们心里头来工作，使你的话语深植我们的心田，使我们更加渴慕你的话语，更加渴慕的来亲近你。主，求你帮助我，让我能够把你话语清楚的来宣讲。主，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在很多年以前，我跟我母会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晚上的时候呢，在就是周间的一天，我们会去上课。我们会去上的其中一堂课呢，就是给当时候给平信徒上的课。我们上什么课呢？我们基本上那时候就去，当时候新加坡神学院有什么课，我们就上什么课了。结果在有一堂课上，我就听到有一位姐妹就在跟老师谈，在谈论，在谈论当中呢，那位姐妹就说：“哦，今天的信徒啊，不用再读旧约了，只需要读新约，因为旧约的神是愤怒的神，新约的神却是慈爱的神，所以旧约现在呢，跟信徒是不相干的了。”哇，听他这样讲的时候，感觉上好像是旧约跟新约是两个神哦。结果那个老师呢，当时候就花了很长一段时间，要尝试跟他来解释说，为什么他的看法错了。或许你没有碰到过这样的状况，可是你们碰到过其他的状况，比如说有人就跟讲说，圣经啊过时了，听听就好了，不用太认真。你们写的东西啊，有些东西是可以听的，有些东西啊算了啦。也或者他会跟讲说，圣经啊，圣经又不是百科全书，它也不是教科书，对不对？哇，很多东西你需要的圣经以外才有，不要什么都讲圣经。请问啊，你听到这些话的时候，你会怎么回应呢？哦，如果有人走到你面前这样给你这样说的话，你会怎么样回应他？你本身信不信说圣经，旧约圣经加新约圣经，就是整本圣经哦，都一样重要呢？而你是否相信说，信徒今天我们应该读整本圣经呢？如果是的话，为什么？如果你觉得重要的话，人家问你为什么，你会怎么回答？我想问你，就是你有读过全整本圣经一遍吗？有些人有点头哦，有些人不一定有点头，对不对？如果你真的这样做的话，感谢主哦。这样你要问的问题就是，诶，这样我读了圣经读了一遍，可能不止一遍，圣经对我什么帮助啊？如果你没有读完过圣经一遍的话，你很可能要问自己，就说为什么我到现在为止哦，我还没有读完过一遍。如果我深信说圣经这么的重要的话，为什么我没有，我还没有读完那么一遍？是不是说其实 读不读都不怎么重要嘛，对不对？我昨天读了，今天不读，生活照样过，照样有饭吃，照样有水喝，生活过得还好，我朋友也不错。所以其实读不读圣经的话，对我好像不是那么重要。诶，可是刚才你又，如果刚才你同意我的话，就是说旧约圣经、新约圣经都一样重要啊。可是这么重要到我读不读都无所谓呢？或者说，如果这么重要的话，是什么使到我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尝试去读完那么一遍呢？今天呢，我们将一起从提摩太后书的3:16-17当中，我们将来思想一个题目，就是我信圣经。我信圣经，我们从三个层面来思想。第一个就是我信整本圣经啊，整本哦，不是一部分哦，整本圣经。然后第二个要想就是整本圣经是神的话，整本圣经是神的话。第三，整本圣经对我们是有益的，是有益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信圣经。所以刚才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提到了有些人他们会说他是基督徒哦。我刚忘了跟你讲，问那些题目的人，有些他说他是基督徒来的。所以基督徒他会问一些的问题，他们会认为说，甚至有些说我是基督徒，信主很多年了，他会认为说圣经当中有一部分可能是不需要的，不是整本圣经都有用哦，好像我只需要一部分的，因为有些地方有些部分已经过时了。比如说啊，有些基督徒会认为说，哎呀，姐妹们不需要再顺服丈夫了，尽管哥罗西书3:18说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丈夫。他们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哎呀，那是那时候的需要他们才顺服的，现在已经不需要了。现在我们活在的时代是什么呢？男人能够做的女人也能够做啊。以前男人读大学，然后有高学历，现在女人同样也读大学有高学历，我们当中还有博士啊，女博士，哎呀。以前做工程师的就是男人啊，现在呢女工程师一大把，对不对？以前当兵的就男人去当兵啊，当然花木兰以外哦啊，你会发现今天好像花木兰很多诶啊，很多女人去当兵了。所以男女是平等的，以前不是哦，现在是平等的。既然是平等的话还顺服干什么？在当时候的时代啊，你们还不知道，就是他们必须顺服他们丈夫，因为当时候的女人哦，什么东西都要靠着丈夫的，如果丈夫不给的话什么东西都没了，哇，一切的生活所需等等都靠着丈夫，所以他们必须顺服。今天都不用了，丈夫怎么样是一回事，女人自己可以照顾好自己。所以以前女人跟丈夫比较是次等的，现在不是了，所以现在不需要再束缚丈夫，同意吗？哥罗西书3:18-19是这样说的哦，经文告诉我们说，姐妹们或者妇女当顺服丈夫的原因，做妻子要顺服丈夫的原因，不是因为他们社会阶级比较低，不是因为身份比较低比较次等所以要顺服。经文是这样说的，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丈夫，这在主里是合宜的，你们做丈夫的要爱妻子，不可苦待他们。所以圣经让我们看见，当时候做妻子的被吩咐要顺服丈夫，不是因为社会阶级或者经济环境的问题，而是因为他们这样做就是在爱主，因为主就吩咐姐妹们，就妻子们当如此的来顺服丈夫的。而顺服丈夫不是说妻子顺服我家做什么都可以哦，啊，他不是奴隶哦，啊，而是要爱戴他，不可苦待他。而神如此吩咐，因为这个对丈夫对妻子而言这是最好的。哦，像你会说啊，传道啊，你讲这新约啊， 新约本来就该遵守的嘛，对不对？旧约呢？我旧约当中讲到神吩咐以色列人哦，去到迦南人当中把人都杀到完了，男女老幼，哇，这个不符合联合国的宪法哦，对不对？哇，这样的这种做法，今天你看叫谁做，他都跟你讲说这样是不对的。哇，传道，难道我们今天要做一样的事情吗？神吩咐以色列人他们如此做，因为神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当时他在惩罚迦南人，因为迦南人犯罪，神透过以色列人的征战来惩罚当时候的迦南人。而神并没有吩咐我们今天做同样的事情，不过当我们读到这些旧约的记载的时候，上帝却透过这些记载让我们看见他是如何的恨恶罪的，而且他必然会去审判所有不悔改的罪人。 God will punish all unrepentant sinners。 而上帝的审判呢，不单是今世的，并且当今生结束了之后，将会一个永恒的审判，永远审判，永远永远的惩罚等待着这群不愿意来回转归向神的罪人。这除非一个罪人来到上帝的面前，来到基督的面前，求主耶稣来拯救他脱离他的罪，不然他已经被定罪了。可是呢，凡是信靠耶稣基督，接受他，呼求他做救主的人，就是呼求他做拯救者，作为他主的人，他们已经不再被定罪了，并且永恒的生命，永远的荣耀在等待着他们。就是当我们卸下这世上的劳苦的时候，等待着我们的是永远的荣耀。所以如果今天呢，有人在问你说，整本圣经跟我们今天的生活相关吗？切实吗？你会怎么回应啊？相关？没关系？我们会点头哦，慢慢的点说，对呀，是有关系的。而的确，提摩太后书的经文让我们看见，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全部圣经哦，你留意到经文写啊，全部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换句话说，全部圣经都是神赐给我们的。全部圣经，这意思就是上帝透过全部圣经，整本圣经来向我们说话，不是单单只从一部分、一小章、一点，或者我们认为重要的部分来向我们说话，而是透过整本圣经。尽管是有些部分是我们读了我们读不明白的，我们读了我们觉得很困难的，不无法或者很难去理解的，也是透过那些部分。无论我们的挣扎是什么，就是我们读经的时候我们什么挣扎都好，一个不能改变的事实就是整本圣经都是神赐给我们的话语。哦，如果你们当中有些人眼睛比较尖一点点的话，哦，你们会说，哦哟，传道，当时候哦，保罗在写提摩太后书的时候，他手头上没有新约圣经耶，他手头上只有旧约圣经啊。哎，这里保罗讲到说，圣经这边所讲的任何东西只跟旧约圣经有关系，跟新约圣经应该没什么关系吧。啊，的确哦，保罗在写提摩太后书的时候，提摩太后书是自己 pop 出来的吗？不是哦，对不对？他在写的时候，当时他手头上的圣经，他有的是什么圣经啊？旧约咯。这样刚才那个人所说的话对了咯。的确，当时候保罗在写的时候，他手头上就有旧约圣经。可是保罗所写这里有关于圣经的本质、特质，是跟凡是被称为圣经的书卷相关的。啊，旧约为什么这些特质呢？因为旧约是圣经，是神的话；新约同样是圣经。我们怎么知道说保罗这边写的这个部分，就连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十七节？我们怎么懂这个部分本身是圣经呢？因为彼得啊，使徒彼得告诉我们说，保罗所写的书信是圣经来的。啊，如果你看彼得后书三章十五到十六节的话，那边 使徒彼得就提到了使徒保罗所写过的书信。好，经文是这样说的，并且要以我们的主恒久忍耐为给人得救的机会，就如我们所亲爱的弟兄保罗，好，记住了，保罗按照所赐给他的智慧写给你们的一样，就他写的书信哦。16节这样说，他在一切书信上都讲论这些事，在这些书信中有些难明白的地方，哦，不对，不是圣经全部都容易明白哦，有难明白的地方。他就接续着说道，那不学无术和不稳定的人加以曲解，就曲解什么呢？曲解保罗所写过的书信。同时呢，经文就讲到说，好像曲解别的经书一样，就自取灭亡。这边所指的别的经书，它的意思就是圣经的意思。就换句话说呢，使徒彼得告诉我们说，使徒保罗所写的书信本身就具备了圣经这个的，它本身就是圣经，所以他所写的也具备了圣经的特质。而从中我们去看待的时候，我们知道说整本圣经不单是保罗当时所拥有的旧约，就连新约圣经、新旧约圣经本身都是神所默示的。所以呢，整本圣经对今天的我们而言依然是相关的、重要的，是世切的。因为经文告诉我们说，全部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换句话说就是神把他的话语给了我们。可是我们怎么去理解默示啊？什么叫默示？传道啊，你说默示就是圣神把他的话语给我们，对不对啊？默示的意思就是，如果你看英文的话，他就跟你讲说是 breathe out 或者 inspiration， 就是被神用吹出来的、呼吸出来的的那个概念，就神所说的、神所给予的那个概念。可是好像很抽象哦，怎么理解呢？我们尝试用一个的例子来说一说吧。如果今天啊，总理或者总统都好哦，给你写了一个的官方信件，你收到了，他邀请你到他的府地去，哇，你会开心吗？你会高兴吗？哇，多数人都会很开心很高兴，因为总统那边可能去过了，总理这边可能就没有去过，哇，有机会去的话，哇，大开眼界哦。而如果他既然邀请你的话，你会去吗？还是你会说我不要去？多数人应该都会想要去吧。可是你会不会说，哎呀，这封信写的都不懂是不是真的，他都从来没跟我亲口这样说过，他没跟我亲口说过的话，搞不好其实这个不算数的。我们会这样想吗？多数人都不会这么说。因为我们都知道说，诶，这个是官方信件，对不对？信件既然是由总理公署那里发的，他里头所写的每一句话本身所含有的那权威、那权柄，就等同于总理面对面跟你说的一样有权威啊。而对我们看待圣经的时候也是同样的这样个概念来的。上帝把他的话语赐给了我们，默示出来了，像圣经当中的每一个部分本身都是神赐给我们的，就如同他用嘴巴有声的给我们说出来一样，就是那么的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去看待、去重视的、去遵循的。就好像他以前亲口跟摩西说一样，请问他跟摩西说过什么呢？我们每次会读十诫，对不对？啊，十诫是神告诉摩西的，摩西必须要把他跟以色列人说的，对不对？而圣经有多处也告诉我们说，哦，耶和华如此说，对不对？啊，可是呢，我们就会发现哦，其实不单单是圣经说到耶和华如此说的时候，那些部分才是神所说的。圣经不单单是说到耶稣这样说的时候，那些话才是神所说的。反而其他部分，就算他没有说耶和华如此说，他没有说耶稣这样说，不过依然是神所说的。比如以弗所书的6:4说到，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激怒儿女，却要照着主的教训和劝诫养育他们。哥罗西书1:13-14就说到，他救我们脱离了黑暗的权势， 把我们牵入他爱子的国里，我们在爱子里面蒙了救赎，罪的赦免。在希伯来书九章27-28节是这样说，按这命定，人人都要死一次，死后还有审判，照样基督为了担当许多人的罪，也曾经一次把自己献上，将来他还要再一次显现，不是为担当罪，而是要向那些热切等待他的人成全救恩。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些，请问在经文出现之前有没有说耶和华如此说？没有啊。那边有没有说到说耶稣这样说？没有。可是呢，他依然是神的话语。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提摩太后书告诉我们说，全部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既然是神所默示的，神所给予的，请问啊，圣经是不是神自己写下来的？是还是不是？有人摇头哦。是不是？我们先说不是啊。为什么呢？因为圣经呢是神使到人写出来的。我必须澄清到答案是是和不是哦。我们先从不是开始看哦。不是的原因是因为神使到人，就是默示人、启示人，把他的话语写出来。而写圣经的这些人本身，他们生活的年份之间跨越了超过了1000年的时间，超过了1000年。比如摩西，他生活在什么时候呢？主前1400年左右前后那段时间，他写了摩西五经，对不对啊？请问大卫他写了什么？诗篇哦，很多人想要诗篇，很好。所以大卫是生活在什么时候呢？主前差不多1000年左右的那个时段。请问啊，启示录是谁写的？使徒约翰哦。请问约翰生活在什么时候啊？主后的第一世纪的那个时间哦。所以使徒保罗也是那个差不多那个时候。所以你我们这样来一起来想说，我们去发现他们这些人生活在历史的不同的时间点，不过神却拣选了他们来把圣经来写出来，就是他要他的子民来认识、来知道有关于他的一些事情写出来，不但是有关于神，也关于我们自己，就是我们应该如何的来束缚神、来仰望神，我们该如何的等到上帝面前回应神，来对待我们周遭的人等等，甚至是基督所成就的救恩，就上帝如何拯救罪人等等，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和复活，这些他都死到不同的人，就把它写在圣经里头了。而我们要来讲就是是上帝写的。可是啊，传道啊，你不是说不是吗？哦，我说的只是说是人手写出来的哦。可是依然是上帝写的，因为这些人他们所写的并不是把自己的观点、自己的喜好、自己对东西的观察写出来而已，他们所写下的是上帝要他们写下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是上帝使到他们写下来的。所以他们写下的每一个字啊，写到每一点、每一话，都是上帝使到他们如此写下来的。可是意思不是说他们是机器人哦。我们每次都想到机器人，机器人就是按照你输一个方程式进去，他就让你方程式写出来哦。他现在用 ChatGPT 这样哦，哇，就写出来了。不是那个意思哦，他们不是机器，不是那种就是坐在那里，然后突然间没办法，手突然间动了，然后手动了之后东西就写出来的哦。然后看见手动的时候手又不能停哦，哦，怎么办？不是那样哦。我曾经看过一部电影，他有描绘了这样一个场景。有个间谍，他是好人来的，他就要被逼迫去把好人给杀掉。然后呢，他就被坏人控制了他的身体。他手上就拿了一把枪，就指着了那个好人。然后他另外一只手就尝试这样哦，把他手拉回来。哦，这只手又要转过去，另外一只手把他拉回来哦，好像控制不了自己哦。可是写圣经的人不是这样的。他不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想要拉住手又不能，然后手就拼命写拼命写，不是这样的一种的 情况，而是神使到他们甘心乐意的按照他们不同的风格，因为背景不一样哦，而把上帝的话语不是被强迫的，而是很自然的就把它给写出来的，就是神要他的子民所知道的每一句话就把它给写出来的。这是一个奥秘啊，确切的内容或者说整个过程是怎么样，我们不是非常的清楚，可是呢我们唯一知道就是这是人手写的吗？是，可是不单是人手写的，是借着人手写的，可是是上帝要求人如此写出来，而是完全照着上帝的吩咐写出来的。而更加重要的就是，当我们看整卷圣经的时候，它有一个贯穿的主题，一个很清楚的贯穿的主题，就是神如何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了人，人如何堕落了，必须面对永远的刑罚，而他如何的差派了耶稣基督来拯救了堕落当中的罪人。旧约圣经是指向说这位救主他将要来，新约圣经告诉我们这位救主说他已经来了，他究竟怎么完成了救恩，就是他如何在十字架上做成了救恩。而他有一天当人类历史来到终结的时候，基督他会再来，来拯救，来带领所有归信靠他的人进入那永远的荣耀里。请问啊，如果要写一个的故事，而一个故事的话它必须有一个中心点，而这个故事本身作者却跨越了很多很多整千年的时间，却有很多很多位作者，请问怎么可能呢？唯独可能原因就是因为在每一位人为作者背后是神使到他们这样写一个贯穿性的主题，把救恩的历史给展现了出来。因为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所以神透过圣经来向我们今天的我们说话，就如同他在过去的年月当中来向他的教会，来向他子民说话一样。因此呢，圣经对我们今天而言依然关键吗？重要吗？重要，世切吗？世切。而今天的正道经文当中也给了我们另外一个鼓励跟原因，使到我们要来相信整本圣经，就是整本圣经对我们是有益的，整本圣经对我们是有益的。有些时候我们可能不明白东西是有益的，我们会觉得说不重要，对不对啊？有些时候我们是事情发生了之后我们再回来说，哎呀早知道，哎呀我该这样做，哎呀亏本了啊！可是呢，圣经让我们看见上帝告诉我们说圣经对我们是有益的，而在这里让我们看见至少在四个层面是有益的。哪四个层面呢？第一个，教训。教训，圣经当中清楚地告诉我们有关于我们能够确切知道的一些知识，有关于神，也关于我们自己，甚至是关于我们该如何的来回应神、对待人这几个方面的知识。首先，对神的真知识啊，对神的真知识，我们怎么知道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呢？如果你们对华人民间信仰有认识的话，我们就知道说华人民间信仰当中拜了很多不同的东西哦，会有拜动物，对不对？也有拜人物啊，都有哦。而这些呢，动物跟人物往往就被人们会认为说他们有超然的能力啊，这个超能力呢是使到他们能够做人做不到的事情，所以呢他们就会来拜这些动物或这些人物。可是呢，很多时候呢，我们都透过人生经历当中我们知道说，我们实际经历我们看见幻想跟现实其实是有很大的一个的落差的啊。我可以幻想说一只猫有超能力，我来拜那只猫，可是现实上请问猫有超能力吗？没有哦，对不对？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就发现现实 给我们的警惕就是幻想，人可以无限的幻想，可是无限幻想并不会因为他这个幻想无限大而成为真实。很多时候呢，我们看见很多不同的宗教的时候，他们是把人的理想无限的放大，而期盼这种无限的放大能够成为他的安慰帮助。可是当残酷的现实发生的时候因为残酷，所以他面对现实的时候，他就发现他的幻想其实终究是幻想。可是呢，我们对神的认识，信徒对神的认识是不一样的。我们能够说神是爱，我们能够说神眷顾我们，保守我们，我们能够说神他不是一位反复无常的神。 We say that God is love. We say that God cares for us. We say that God is not capricious or ever changing. Because the Bible tells us so. 因为圣经他就在圣经里头清楚的这样的告诉我们，他告诉我们说他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些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信徒对神的认识不是一种把自己的理想无限的放大，反而是基于圣经当中清楚知道说神是如此，因为他就是如此的告诉我们的，他就向我们来显明自己的。第二个小点就当我们讲到教训的时候，我们能够对自己是个罪人一个清楚的认识。请问你们当中如果你有认识朋友还没信主的话，当你跟他说他是罪人的时候，他有什么反应很高兴，完全接受你讲的多数的时候他们不会这样他们甚至抗拒说他是罪人。我有认识一个以前一个朋友，他会说他是罪人，他说他本身就罪人，他完全接受了，他觉得他不需要被拯救。所以有些时候他们会说他们是，可是他们却有其他的保留可是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的的确确是罪人呢？而且我们为什么会来承认我们是罪人呢？因为圣经就是如此的告诉我们，因为上帝他就在里头让我们看见我们是被定罪的，唯有耶稣基督才是我们的拯救者。而神透过圣经让我们看见，也让我们透过我们生活当中不同的经历来印证说我们就是这样的罪人，这个是不可推诿的一个真理。所以圣经让我们看见一个我们原先根本就不愿意承认的真理。当中呢，神也告诉我们我们应该如何的来回应他，如何对待身旁的人。当耶稣被问到什么是有关于哪一个诫命是最重要的时候，主耶稣他怎么回答有印象吗主耶稣就讲了说有两个最重要的一个是爱神，另外一个是爱人。而在圣经的不同处，的确是让我们看见了这一点，不断的佐证了这一点。比如说在哥林多前书的10:31，经文就说到，所以你们或吃或喝，做什么或做什么，一切都要为神的荣耀而行。所以这里呢，就让我们看见说，我们在生活当中，在所做的每一件的事情上，我们都当在思想、言行、举止上都要来荣耀神。特别是不单是在人前如此，我们自己私下没有人看到的时候也当如此。当然这包括了做什么事情呢？这包括了要爱我们的邻舍，甚至爱我们的仇敌这包括了要顺服执政的、掌权的，顺服政府。这也包括了我们当来默想上帝的话，昼夜的来思想。这也包括了当没有人看到我的时候，我当极力的靠着上帝恩典来保守我自己的心怀意念。所以威斯敏斯特大要理问答的第一问就问得非常好就把这些总结了。人一生的首要目的是什么呢？ 啊，就是荣耀神以他为乐，直到永远。怎么荣耀他以他为乐？来遵行他的话语啊，来遵行他的话语，来喜爱，来热爱他的话语，以致我们更加的来遵行他的话语。如果上帝没有透过圣经来告诉我们这一切，我们是不可能对在这些真理上有清楚的认识的，我们就不可能对他、对自己、对我们当做的一切有清楚的认识。所以圣经他教训我们，教训我们，而我们也需要圣经另外一个益处，就是来责备我们，责备我们需要圣经来责备我们所犯的罪，特别是当我们所犯的这些罪是别人看不见的时候，就是只有我们自己心里知道，可能睡在你旁边你的妻子和丈夫都不知道你心里有这样的罪的，我们需要上帝的话语来责备我们，特别是责备这些罪。你会发现哦，有些东西你做了你爸爸妈妈看不见的，在爸爸妈妈的眼里你可能很好，可是呢爸爸妈妈在做东西，你做对不对？哇，你真的照做了，地板也抹了，东西碗都洗了，不过你做的每一刻你心里在埋怨，你在说什么父亲啊，什么爸爸来的，然后你爸爸给孩子做这样东西，这个根本就是人家虐待我。我不过表面上你会发现说看过去的话都很好的，你会发现这个有些时候在家里是这样，你在工作也是吗？老板跟你说你要做的时候你会做吗？做，而且你是笑着做的，对啊，可是心里是怎么想的呢？苦读吗？怨恨吗？还是作为老板你跟员工说做，你笑着跟他说，不过你心里在想，我不笑的话你不做怎么办？我不好好跟你讲，等一下你就跟我乱做怎么办？有些时候很多东西人啊，我们的心思是隐藏的，可是我们心思在神的面前是敞开的，而我们是需要上帝的话语来责备我们的。因为旁边的人不知道他怎么责备你啊，他难道挖你的心把它掏出来吗？掏出来颜色是怎么样？大概就是那个颜色，难道他看得出是黑的吗？或者上面有很多的黑点吗？除非你本身就有心脏病问题啊什么之类的，不然的话不会这样啊。马太福音的五章21-26节当中，主耶稣就指出了，他说很多时候人们都会认为说什么叫做犯了十诫第六诫，就是把人捅死了杀了，对不对？拿刀给弄死了，哇才是啊。可是主却说很多人这样想，可是他说事实是啊，我们心里怀恨怀怨的话，我们就犯了十诫的第六诫了。所以经文是这样说到，你听过主耶稣说，你们听过有这样吩咐古人的话，不可杀人，杀人的必被判罪。可是我告诉你们，凡是向弟兄发怒的都要被判罪。判罪哦，就说是犯了罪了。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教导我们，教训我们说，真的心里头所怀的是因着犯罪而怀怒的话，以致说出了不该说的话，苦毒的言语的话，这本质上就是在杀人，在心里杀人。所以这个是其中一个例子哦，我们不一定是杀人哦，我们有些时候跟人相处的是非常不错的，可是有时候我们告诉我们自己说，如果可以的话才不要跟他做朋友，可以的话我最好就再找别人做朋友等等。人心很诡诈哦，对吗？不用看别人的心啊，看自己的心就知道了啊。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表面所呈现的跟内心的是不一样的，可是当我们清楚知道说上帝的话语告诉我们说我们怎样做才是犯罪的时候，当我们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它就成为了我们提醒，如果这些经文告诉上帝的我们牢记在心的时候，上帝却使到我们时不时被提醒到我们犯了这个罪的时候，他就把这个经文充满脑海里头，让我们去想到的时候， 直到我们意识到我们因此犯罪的时候，我们就会被上帝的话语来责备。责备的时候呢，上帝的话语就会推动着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来认罪，来悔改。所以这是第二个益处当中的第二个益处，责备我们，因为我们需要责备的。我在跟你说，有些时候当别人责备我们的时候，你会发现人家是出于好意哦，可是我们会怎么回应啊？你会笑着跟他说谢谢你责备我，你会这样做吗？不过我们当上帝的话语责备我们的时候，我们当然带着感恩的心哦，感谢主他的话语责备我们，直到我们能够回转到他面前。第三，矫正啊，第三个益处哦，矫正。矫正就是把错误东西把它给更正过来，对不对啊？概念哦，矫正。而圣经当中呢，的确是让我们看见一个罪人不单是必须被提醒，被要从他所行走的那罪的道路上转离，可是你要跟他说转离到哪里去嘛，对不对？转到正确的道路上去，走在正确，走在义路上。而在哥罗西书的第三章当中，我们就看见了圣经有这样的一个清楚的教导啊。如果你手头上有圣经，跟我翻到哥罗西书三章哦，啊，尝试翻到那里去。哥罗西书的第三章的经文当中，就让我们看见这一点。请看第五节，第五节那边就说到了自食，这个词汇自食。然后从第八节那里，第八节就看到除去，除去，那边就讲到了要自食跟除去。然后到第十节跟第十二节就讲到要穿上。自死跟除去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过往信主之前的一些的罪，但是我们要不再要，就是圣经告诉我们说不可再去犯之前所犯过的那些罪了。穿上或穿戴的话，就是我们所当去操练，所从今之后所当极力的去做的一切的，去遵行的上帝的一切的话语。所以你看经文哦，在第三章的五节就说到，所以要自食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心。贪心就是拜偶像。然后第八节说到，但现在你们要除去愤怒、恼怒、恶毒、毁谤以及出言秽语这一切事。这个是我们当除去的。而圣经不单是说你除去就够了，就停在那里，不是哦。所以看到第十到第十二节的时候，这边从我们从第十二节开始看的话，那边就会这样说到，所以你们既然是神所拣选的，是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的心，或者就要穿戴那怜悯的心的心的心肠，恩慈、谦卑、温柔和忍耐。如果有人对别人有嫌言，总要彼此宽容，互相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照样饶恕人。这是圣经清楚的吩咐啊。我们常常会听到牧者们会用这样一个例子哦，如果有个人他是个乞丐，如果他之后呢就被发现说他其实得到了一个很大的遗产，他撇弃了乞丐的身份，对不对？然后呢他接下来成为富翁的时候，请问啊，这个乞丐如果说我想要回去吃垃圾槽里头的食物的话，请问我们会怎么给来劝解他？我们会说你现在的生活跟以前已经不一样了，别再去过为以前的生活了，对不对？同样的，圣经当中让我们看见，我们要自死除去罪的同时，我们要穿上神所吩咐我们要去操练的一切公义的这些的特质，这属灵的素质。所以圣经清楚告诉我们说，我们当 停下，从罪当中停下，回转过来，而且之后要追求那圣洁的，那靠神所喜悦的一切。所以在最后我们看最后的一个的益处的时候，就是公义的训练啊，公义的训练。我请你们一起来看两处的经文，第一处是提摩太，不是啊，提多书二章十二节，还有提摩太后书的二章二十二节，都是二章哦。所以你翻到的话可以一起看啊，反正就听我来读。提多书二章十二节这样说道：这恩典就是神的恩典哦，训练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属世的私欲，在今生过着自律、公正、敬虔的生活。在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二节，保罗也如此的吩咐说：你应当逃避年轻人的私欲，要和那些以清洁的心求告主的人一同追求公义、信心、爱心、和平。所以当我们极力的来追求来认识上帝的话语的时候，来追求来极力来读圣经的时候，整本圣经的时候，上帝会透过他的话语来教训我们，来责备我们，来矫正我们。而这样做的时候呢，就在训练我们，就在训练着我们去行公义，去好怜悯。而这样做的时候呢，我们就在这公义的道路上，在公义的品行上，我们就不断的在成长，以致上帝得到那一切的荣耀。所以我们当怎么做呢？我们当求主天天加给我们恩典，来追求来过圣洁的生活，来追求来遵行他的话语，以致呢我们能够在属灵方面不断的来成长。怎么成长啊？来拒绝去行任何违背上帝话语的事情，来积极的极力的去遵行他一切的吩咐和命令。而当信徒如此极力来追求来遵行上帝的话语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啊？十七节就说到了我们身上会发生的事情。那边说，为要使神的人，属神的人装备好，可以完成各样的善功。属神的人是指谁啊？我们啊。好，就使徒已经信靠他的，我们是属他的吗？是啊。为什么我们能够来信靠他呢？因为我们是蒙他所拣选的，是蒙他所赐予他爱子耶稣基督的，也就是耶稣来世上特别来拯救的他的子民，在十字架上所为他们流血的。我们是属神的人，而我们当我们来极力的来遵行神的话语，来使到上帝的话语使圣经来如此的来教训、责备、矫正，来训练我们的时候，新译本是写使属神的人装备好，可以完成各样的善功。不过和合本是这样说的：使到我们得以完全。好，使到我们得以完全。因为被完全了，以致我们可以行各样的善功。就是意思就是上帝会装备我们，把我们装备好来行各样的善功。请留意哦，这里所要这边所讲的不是说属神的人装备好自己，而是指属神的人被装备好。被谁装备好？被神装备好。上帝会透过他的话语来装备好我们。 而当我们讲到行各样的善功的时候，善功的话，我们都会想到说，至少两个层面哦。你做了别人说你做得好的事，你做了别人觉得开心的事，又或者我们有时会觉得说，我做了最对大多数人有益的事情，我们会认为说那就是善功。可是圣经在讲善功的时候，不是这样的讲哦。有可能说，在一个常常吸毒的群体里头，比如能够有毒品吸的话是好的事情，因为他们很欠缺吗？啊，如果好像在一些外国，特别是美国，你发现毒品是合法化的，你甚至可以看在公交这些公共交通上看到人直接注射毒品的。而在这些环境当中，这些人他们认为说，你愿意给我毒品吃，你就是好人。而如果这个群体够大的话，多数人认为说这是好事的话，请问哪提供毒品好吗？啊，不一定，对不对？啊，说你发现不好，特别是如果是我们想是错的事情的话，毒品提供怎么样不好。可是圣经让我们讲的看见这个所谓善功的定义，不是在对多数人的好或者什么之类的。圣经让我们看见善功的定义是，所有神在他的话语当中，在圣经当中所吩咐我们去完成的一切的事情，这就是善功。就上帝预备好我们去行他所吩咐的一切。而弟兄姐妹们啊，这个听起来重担很大，对不对？好像会压不过气，哇，这么多要做。可是啊，安心，因为上帝告诉我们说，我们这样做不是靠着自己来做，靠着自己只会被压垮，做不到的。圣经告诉我们说，在腓立比书二章十三节是这样说，神为了成全自己的美意，就在你们里头动工，使你们可以立志和行事。我们做是为上帝吩咐我们做，可是我们做从来就不是靠着自己去做的，而上帝会加添恩典力量，天天的加恩典跟力量给我们去做到。所以我们现在来到总结了，来到总结的时候，我们要回到我们开始问的第一个问题，你有读过圣经一遍吗？如果你点头，我为你感恩，你要求主帮助你继续的坚持哦。可你要问的就是，请问我得到了刚才所说的益处吗？啊，因为有些时候我们可能读得很快，对不对？我们有些时候读就过了，可是要记得哦，读圣经不是打勾勾哦，不是有一天你跑来跟传道说，传道我读完了一遍了，哦，好吗？好，当然好。读完圣经越多的话，你会越熟悉吗？越熟悉，这个好吗？这个当然好。可是上帝的话也给我们，不单单是给我们读完而已，对不对？而是跟我们讲了四个益处，对我们是有益的，一直在装备着我们。所以我们当求主帮助我们，带着三个清楚的目标来读他的话语。你会发现在生活当中，你是你觉得软弱吗？你在生活当中会发现，你面对无论是家人也好，工作方面，你都会觉得有挣扎困难吗？你甚至会觉得乏力吗？因为我们需要上帝的话语来帮助我们。如果你到目前为止你还未曾把圣经读过一遍的话，我鼓励你在接下来把这个当作接下来三年半的目标。三年半，为什么三年半呢？圣经当中有1189卷书卷的章节，如果你每一天读一章的话，你三年四个月就可以把整本圣经读完了啊，三年四个月。如果你跳天的话，不是每天都读得完的话，可能你跳了十天的话，跳了二十天的话，啊，你至少在三年半是可以读完的。我晓得说有些时候读不容易，读甚至困难，特别对年长者而言，又或者因为你的工作性质忙碌而言，你可以选择来听圣经啊。圣经在很多在网上你可以找到很多的试听版啊，或者就是专阅读版，就是他们读出来你听。特别是如果你年纪比较大的话，你发现读起来哦，你读到一半你眼睛会关了，对不对？你读很累，这样我鼓励你听 啊，如果你要找，当你找得到，你可以来啊问长子也好啊，问我或问牧师都好，我们给你找那种读给你听的啊。然后呢，你每天听一章。如果你发现，诶，听了很短，好像你听了不到半分钟听完，你就再多听一章喽，对不对？啊，你可能不用三年半哦，你这样每天听的话，可能三年就听完了。好、哦，而我们鼓励你的另外一样事情就是，你记得我们之前一直给大家的家庭崇拜手册吗？哦，我相信多数人都有买了哦，对不对？如果你买的话，你还家里还有的话，请别用了一次就放在一边哦。如果你用了，你用过的话，我鼓励你再用。为什么？因为你三年前看过的东西，你现在可能已经不记得了。啊，对哦，因为之前也是一天看一章嘛，对不对？啊，而里头的话，它有对个别章节经文的解释，使到你去更加明白那一章的内容是什么，也使到你更加的去了解到说，我这一章经文，我该如何的应用在我的生活上。所以鼓励你去用它，它是个很宝贵的资源，用它的时候能够帮助我们，不但对在读经过程当中对经文有认识，我们能够对经文本身的内容，它的神学，它更加一个深入的去体会，也使到我们晓得如何去用出来，并且也知道说帮助我们如何的在圣经上的根基更加的稳。而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呢，我们必然能够在对主的认识上长进，也并且在主的旨意的认识上更加的长进的。所以求主怜悯我们，使我们接着无论是听或者读他的话语，使我们来相信圣经，相信整本圣经，不是一部分哦，整本圣经。难度的部分依然相信他，也相信整本圣经就是上帝给予我们的话语，并且透过我们个人的经历，就是个人的读经，实际的去经历到圣经对我们是有益的。当你去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不是因为传道这样跟你讲哦，而是因为圣经这样讲的时候，你就会去体会到圣经对你的益处。就好像传道体型比较再肥胖一点的时候啊，真的那时候如果我没运动的话，人家跟我讲说，哇，你运动的话等等啊，你的体重会下降。有些时候我可能会笑笑的，哈哈，是我在想，就是我都胖了这么多年，还运动什么，不是没有试过你知道吗？可是他们有时候漏了讲说，你要坚持运动，哈哈，你要坚持运动，要坚持一段时间才有果效啊。而感谢主的是，在坚持一段时间之后，它的确是有果效。我本身体会到吗？体会到了，对不对？啊，可是你会发现说，你要读上帝的话语的时候也是如此的。你要坚持，你要就是帮助你来读他的话语，帮助你来坚持，从中去亲身的去经历到，因为带领你来经历的不是传道我。是上帝本身，是神在带领你来经历他在你生命当中的保守，他在你话语当中一切的应许，你如何去经历呢？当你去依靠仰望他的时候，他会使你去经历，那就是真实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如此靠着恩典如此来信的时候，求主帮助我们在一切的善事上多结果子，更加的来认识神。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你的话语就是如此的宝贵，你把如此宝贵的话语赐给了我们这些不配的罪人，就是使到我们能够来认识你，来认识耶稣基督，来信靠耶稣基督，并且能够走在这公义的道路上。主啊，我们是软弱的，我们承认这一点，我们来到主你面前来向你求恩，求你帮助我们。主，很多时候我们知道你的话语是真实的，你的应许是真切的，可是主啊，我们的软弱导致我们却步， 我们的软弱导致我们没有去依靠，我们的软弱甚至导致我们有些时候选择是好的而不是上好的。然而主啊，感谢你使到我们身旁有弟兄姐妹不断的在鼓励着我们。主啊，求你帮助我们靠着你的恩典彼此鼓励，而别人提醒鼓励甚至责备矫正我们的时候，用你话语来如此的时候，求使你赐给我们谦卑受教的心。一不晓得主，你是使万事互相效力使你爱你的人得益处的主，你是透过他人来使我们得益处的主，赐给我们谦卑来顺服你话语的心。主啊，求你就帮助我们，让我们靠着恩典彼此鼓励的时候，如同铁磨铁一样一起来追求那上好的福分。主啊，求你就帮助我们，特别在这新的一周的开始的时候，主啊，帮助我们已经在坚持来读你话语的，帮助我们继续的来坚持，赐给我们一个渴慕，持续渴慕的心，不是一个公式化的行为，而是赐给我们里头心里有火热渴慕来仰望你的心，来认识你的这个心，晓得你会使到我们更加认识仰望你。而主啊，我们当中期盼开始来固定的来读你话语的弟兄姐妹们，主啊，求你加添给他们特别的恩典，特别的帮助，使到他们如同一个开始跑步的人，在艰难当中咬牙坚持的时候，求你使他们坚持。因为使到帮助我们什么坚持的是主你的灵。主啊，求你就帮助，使到我们弟兄姐妹们在主你话语上能够一起的来成长，一起的来建立。主啊，让我们不单在心里说我信圣经，帮助我们在生命当中也流露出我确实信圣经。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